长同，字子正，琼州临邛人，是绍圣年间御史长安民的儿子。考中政和八年进士。靖康初年被任命为大理司职，因为敌寇入侵的危难没有赴任，征召为元帅府主管机仪文字，不久受任太常博士。高宗南渡后征召为浙帅机牧。建炎四年下诏说，已故监察御史长安民左司建江公望坚守节操，刚正不阿，触怒权臣，被排挤流放而死。如今他们的子孙不能自立，我很怜悯他们。征召长同到皇帝所在地，到达后任命为大宗城。绍兴元年请求到地方任职，被任命为柳州知州。三年被召回朝廷，首先论述朋党之祸。自从元丰年间新法推行，开始分出党派，协政相互攻击50年。张敦在绍圣初年带头，蔡京在崇宁之后响应，元佑年间的陈辽流放贬谪而死，上下蒙蔽，养成以鲁的祸患。如今国不艰难，而分派结交，背弃公众利益，维护私党的人仍然依旧。恩惠归于私人门户，不知道朝廷的尊贵。重视报复私人怨恨，哪还顾及公众议论。我认为要打破朋党，先要明辨是非，要明辨是非，先要分清邪正，那么公正之道就打开了，而奸邪之人就止息了。皇帝说，朋党也难以打破。长同回答说，朋党的形成是因为邪正不分，只要观察他们的言行实际，明察他们结党营私的实情，那么邪正就能分清，而朋党就打破了。皇帝说，君子小人都有党。长同又回答说，君子的党同心协力治理国家，小人的党挟持私心危害公事。作为党派是相同的，但成为党的原因却不同。况且如元佑年间的陈辽，中途遭受谗言诽谤，流放杀戮而死，而后祸乱形成。如今在朝的士人还说元佑的政令不能施行，元佑的子孙不能任用。皇帝说，听说有这种议论。长同回答说，祸乱没有形成时，元佑年间的陈辽本来不能自己说明，现在可以说是是非已经确定了。尚且如此，是因为如今的士大夫仍然尊崇蔡京、王府等偏邪不正的论调。朋党到这种地步，公正的议论从哪里出现？希望陛下始终主张善类，不要被小人所迷惑。又上奏说，自古禁军托付，一定要交错制衡。汉朝有南北军，周勃用南军进入北军来安定刘氏，唐朝李胜也用神策军来收复京城，这就是他们的功效。如今国家依靠的只有刘光世、韩世忠、张俊三江的军队罢了。陛下尚且没有心腹禁军，可以防备紧急情况，不久前苗阜、刘正彦的变故也可以作为借鉴了。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当时韩世忠驻守镇江，刘光世驻守建康，因为私人怨恨想要交兵。长同上奏说，刘光世等人不考虑恩遇，而骄横凶狠，崇尚义气，无所顾忌，一旦有紧急情况，他们能相互支援吗？希望分清是非，端正国法。过去汉朝诸侯枉有过错，还要责罚师父，如今两军的幕僚属官辅佐谋划没有成绩，请求先贬黜责罚。皇帝把奏章给两军看，吕一浩再次任宰相，长同论述他的实践事，并且说，陛下不想立即罢免吕一浩，难道不是因为他有使皇帝恢复地位的功劳吗？我认为功劳出于众人，不是吕一浩一个人的力量。即使有功劳，宰相代天礼物是张九龄所说的不能用来赏功的。吕一浩被罢免宰相。论述之枢密院事，宣抚川陕张俊损失军队，丧失土地，于是下诏张俊居住在福州。长同与辛丙在御史台喜好憎恶相同，皇帝都器重他们。经使李永寿等人入朝觐见，长同说，先振作国威，那么核战的决定权常在我们手中。如果一心一意议和，那么核战的决定权常在敌人手中。皇帝于是说到武器装备，说，如今养兵已经有20万了。长同上奏说，没听说有20万兵而害怕别人的。伪齐宿迁县令张泽率领2000人自己来归附，四州知州徐宗成接纳了他们。韩世忠上报朝廷，朝廷议论命令韩世忠拒绝张泽等人，而给徐宗成带上刑具送到皇帝所在地。长同上奏说，敌人虽然议和， 但两界的人往来从来没有禁止，伪旗还能设置归兽馆，设立赏赐来招引我们的百姓，如今却拒绝张泽，人心从此离散了。况且徐宗成出身土豪，不耗费官府的财物，招募兵士自己供养，为国家捍卫屏障，如今因为接纳张泽而给他带上刑具来挫伤士气，不是好策略。下诏安置来归附的人在淮南，赦免徐宗成的罪过。四年被任命为起居郎、中书舍人、使馆修撰。在此之前，常同曾经上书论述神宗、哲宗两朝史书，说张敦、蔡京、蔡卞等人积累恶行，制造诽谤，痛加污蔑诋毁，是非颠倒，逐渐导致乱亡危险。在绍圣年间，张敦取用王安石日录私人书籍修改神宗实录。在崇宁以后，蔡京全部焚毁时政记、日历，用私心修改制定哲宗实录，其中所记载的全都出自一时奸人的议论，不能取信于后世。恭敬地想到宣仁皇后保佑的德性，怎能容许不同的言辞，而蔡却贪天之功，以为自己的功劳，大肆污蔑圣后，把恩惠收归私人门户。陛下即位之初，曾经下诏明示宣仁皇后安定国家的巨大功劳，命令国史院根据事实勘修，又遥遥无期，希望精心选择史官先修哲宗实录等书，修成取神宗朱墨史考证修订，或许毁誉是非都能得到真实情况。皇帝深表赞许采纳，到这时命令常同修撰，并且告诉他说，这个任命是因为你家世传闻多得到事实的缘故。一天上奏事情，皇帝悲伤地说，以前昭慈曾说宣仁皇后有保佑的巨大功劳，哲宗自然能说出来，正是因为宫中有在宣仁皇后那里不得志的人，因而产生诬陷诽谤，想要辨明这件事，必须重修实录，详细记载保全福利的辛劳功效，明白昭示后事，这是我选择你的意思。常同请求把得到的皇帝的话交付使馆，仍然记载在实录卷末。张俊请求恢复他的田产税役，命令一个士兵拿着信到瑞昌，而欺凌知县郭彦参把他关进监狱。张俊后来向朝廷申诉，命令罢免郭彦参、常同一起封还这两个命令。不久任命为吉英殿修撰衢州知州，因病推辞，任命为徽游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官。七年秋天，以礼部侍郎的职务被召回，没过几天被任命为御史中丞。皇帝车驾从健康回到临安，常同上奏说，刚刚回京之时离淮河更远了，应该派重臣出去巡视两淮，询问民情利弊，检查官吏侵扰，放任百姓开垦耕种，不收租税。几年之后，田野更加开辟，百姓富足，而国家也富足了。于是派枢密使王树视察军队，常同请求把这个奏章交付王树调查追究施行停罢。又说江浙被月庄钱困扰，民不聊生，皇帝为此减少了几千民钱。又说吴玠驻军新州、利州，而西川的人力已经困乏。吴玠近年曾经讲求屯田，希望知道他储存了多少粮食，减少了多少运输，召开李代相继任都转运使，先后运输各有多少，命令制置司、转运司、安抚司分条陈述上报，然后根据实际讲究来缓解民力。又说国家养兵不算不多，毛病在于偏聚而不同力，自用而不同心。如今韩世忠在楚州，张俊在健康，岳飞在江州，吴玠在蜀地，相距遥远，情况不通。如今陛下派书臣王树错置边防，应该命令王树汇集将帅，告诉他们国家大局，齐心协力共同商议抵御敌人，常令诸军以长山蛇势相互连接，一意为国家，不分彼此，缓急应援，都有预先确定的策略。下诏交付王树出示给众将。常同请求到地方任职，被任命为显摩阁直学士、湖州知州，再次被召回，请求辞禄官，下诏提举江州太平官。绍兴二十年去世。张志远，字子由，南建州沙县人。宣和三年考中进士。宰相范宗颖推荐他的才能，召见问对，提升为枢密院记议官。建州贼寇范汝为已经投降，仍然怀有反心，而昭安官谢相、陆唐接受贼寇贿赂，暗中与他们勾结。张志远请假回家， 知道这个情况，回来后禀告执政，请求铲除他们的根源，于是逮捕谢相、陆唐及制治司属官释一生，交付监狱。下诏参知政事孟宇为福州宣抚使讨伐贼寇，韩世忠做他的副职，征召张志远为随军机宜文字。贼寇平定后，被任命为两浙转运判官，改任广东转运判官。招抚大盗曾岩等人贼众全部投降。绍兴四年，以监察御史的职务被召回，没到任，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当时江西帅臣胡世江请求增加和买卷蛇纳钱，张志远上书说，蛇纳卷钱本来想要稍微宽缓民力，而比旧有的增加一半，这是想要成百姓的紧急而加重他们的赋敛。金人与刘裕分道入侵，宰相赵鼎劝高宗亲征，朝士还认为怀疑，禀告赵鼎仔细处置。张志远入朝应对，独自赞成他的决断，升任侍御史，说聚集财物养兵都出自名利，善于理财的人应该巩固国家的根本，请求废除福建专卖食盐，精心选择三司使、副使，把长平茶盐合并为一个官职，命令计算经常费用，量入为出，先致力于节省俭省，其次涉及经营管理。下诏户部研究。五年，被任命为户部侍郎，升吏部侍郎，不久又任户部侍郎。说陛下想要富国强兵，在天下大有作为，希望下诏大臣努力节省俭省，明确禁止奢侈僭越，从宫禁开始，从朝廷开始。名额官员可以减少的就减少，司属可以合并的就合并，使州县没有胡乱使用，把多余的上交监司，监司没有胡乱使用，把多余的上交朝廷，朝廷没有横征暴费，日积月累，只考虑军队需要，中兴的基业就可以实现了。被任命为给事中。不久，因为年老母亲请求到外地，以显摩阁代至任台州知州。朝廷因为海寇郑广没有平定，改任福州知州。六年八月，郑广等人投降，张志远选留400人在城外设置营地，其余遣返回家。又派郑广讨伐其他郡的各个盗贼，几个月全部平定。八年正月，再次被召为给事中，出任广州知州。不久以显摩阁代至退休。十七年去世，享年58岁。张志远耿直有学识，历任御史台、中书省、侍从官，言论旨意都卓越可观。赵鼎曾经对他的门客说，从我再次任宰相，除政府官员外，侍从官如张志远、常同、胡寅、张九成、潘良贵、吕本忠、魏控都有世人的声望，将来所持守的应当不会改变。有见识的人认为赵鼎是知人善任。薛辉言，字德老，温州人，考中进士，任枢密院记议官。绍兴二年，派遣使臣分路巡视各地，薛辉言在备选之列，以代理监察御史的身份宣谕湖南。当时郴州、道州、贵阳干旱饥荒，薛辉言向朝廷请求，不等回报，立即告谕转运使调发衡州、永州的米来赈济，而用精致银买米偿还，所弹劾荐举的人有20个。出使回来，其他使臣都升迁提拔，宰相吕一浩因为薛辉言擅自改一守臣，而挪用精致银出任新国军之军，入朝任郎官，升右司，提升为起居舍人。当时秦桧与金人议和，薛辉言与吏部侍郎燕敦富等七人一同上书谏争。一天，秦桧在皇帝面前谈论议和，薛辉言直接上前根据义理坚决谏争，反复几刻钟，感受寒邪患病而去世。高宗悼念他，赏赐助桑绢100匹，特别给予以表恩泽。陈渊，字之墨，南建州沙县人。绍兴五年，给事中廖刚、中书舍人胡寅、朱镇、全户部侍郎张志远说，陈渊是陈冠的孙子辈，有文才有学问，从陈冠在世时特别器重，到老年流落，怀有才能没被试用，充任枢密院编修官。适逢李纲以前，宰相任江南西路安抚制治大使，征召为制治司机宜文字。七年，下诏侍从举荐直言极谏之事，胡安国以陈渊应荐，召见问对，改官，赐进士出身。九年，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不久升右正言，入朝应对，论说近年来恩惠太滥，赏赐太厚，颁发赏赐赐予的费用太多， 所用已经众多，而收入实在很少，这是我所非常害怕的。州官说只有王及王后，世子不审核。解说的人说不能用主管官员的法则来治理他们，不是周公做法，开启后代人主奢侈使用的开端。我认为冢宰用九种方式平均节制财用，主管官员虽然不审核，冢宰可以超越规定而议论。如果事事按照规定，即使不审核也如同审核。希望陛下凡事有所赏赐，法所没有而于旧例有疑问的，三省能够共同议论，户部能够直奏，那么前日的弊病就止息了。陈渊面对皇帝回答，顺便论及程颐、王安石学术的异同。皇上说，杨时的学问能尊崇孔子、孟子，他的三经异变说得很有道理。陈渊说，杨时起初尊崇王安石，后来拜程颢为师，才认识到他的错误。皇上说，从三经一解来看，完全可以看出王氏牵强附会。陈渊说，牵强附会的过失还算小，至于道德大源头，王安石没有一处不错，推行他的学说变成了大祸害。皇上说，错在何处？陈渊说，圣学所传授的只有论语、孟子、中庸，论语主要讲仁，中庸主要讲诚，孟子主要讲信，王安石都看不到其根本。人道极大，论语中随问随答，只有樊迟问时才回答说爱人，爱只是人的一个方面，而王安石却把爱当作人。他论中庸就说，中庸是用来待人接物的，高明是用来对待自己的。孟子七篇专门阐发性善，而王安石却取杨雄的善恶混之说，至于无善无恶又沉迷于佛学，他的诗性已经很远了。正一年恢复资政殿学士，奉朝请被召见于内殿。陈渊说，正一年是前宰相郑居中的儿子，虽然身为侍从官，却有从贼的丑行，请求削夺他的官职，朝廷没有答复。郑一年是又仆夜秦桧的亲党，因此秦桧对陈渊发怒，任命陈渊为秘书少监兼崇政殿说书，因祖父名讳推辞，改任宗正少卿，因合著弹劾被罢免，主管台州崇道观。绍兴十五年去世。魏控，字邦达，是河州溧阳人，是唐朝丞相魏之谷的后代，年少时聪颖。当时正崇尚王安石心说，魏控独自坚守自己的学说。宣和三年以上设及第，建炎四年被召赴朝廷，下诏改任宣教郎，任命为祥定一司敕令所山定官。绍兴元年升迁为枢密院记议官，又升为考功郎。正逢星象变异，魏控趁机转对说，治平年间彗星出现在东方，英宗问辅臣消除灾祸的办法，韩琦以严明赏罚来回答。近年来赏赐所加，有还未参加选调就升为朝官的人，有未经任职就直接升为正郎的人。惩罚所加，有未到任就被案例充替的人，有犯罪相同而处罚轻重不同的人。极力禁言大臣升降不公，所以导致灾异。皇上知道他的忠诚，提拔为监察御史，升为殿中侍御史。临安发生火灾，蔓延烧了几千家，献媚的人说不是灾异。魏控说，春秋定公哀公年间多次说到火灾，解说的人说孔子有德性而鲁国不能用，季孙氏有恶行而不能除去，所以天降灾祸。现在朝廷之上有奸邪谄媚的人没有被驱逐吗？百官之中有朋党依附奔走钻营的人没有被淘汰吗？士大夫中有公正忠诚素有威望以及怀抱道义怀有才艺有谋略有操守的人没有被任用吗？在位的人害怕别人压制自己，正在遮蔽贤才，没听说推诚进宫广泛招揽人才，应该借鉴定宫哀宫的过失，甄别邪正，赶快加以禁用。内侍李浩在韩氏中家饮酒，用刀刺伤工匠，事情下交廷尉审理。魏控说，内侍出入宫禁，而凶狠暴虐发作于杯酒之间，竟然到了这个地步，怎能不为此担忧？建炎年间诏令禁止内侍不得结交主宾官和干预朝政，违者以军法论处，请求重申严明禁令，以谨慎防微杜渐。于是李浩被杖给发配琼州，魏控升为侍御史，赐给五品官服。 当时朱胜妃独自担任宰相，未控论奏，朱胜妃无所建树，只知道今天进城一二件细事，明天启奏一二个故人，而既要事务不决断，军政不整顿，任命官员携带私心，闲事离心，又上书陈述他的五条罪状，下诏让朱胜妃服完于丧。又说国家命令的发出，必须先入皇。经过两省时，给事中中书舍人得以封驳，下发所属部门时，台谏得以论列，这是万世的良法。我听说近来三省枢密院有时有不经陆皇而直接降指挥的情况，也有虽化皇而不下六部的情况，希望都依从旧制。刘裕挟持金人入侵，宰相赵鼎决定亲征的建议，魏控请求护从，于是命令他督率江上诸军。当时刘光世、韩世忠、张俊三大将权力相当，又怀有私人嫌隙，不肯同心协力。魏控首先到刘光世军中，告诉他说，贼众我寡，合力还怕不能支持，何况军队各自为心，将如何作战。为各位考虑，应当想着为国雪耻，放下私人嫌隙，不仅有利于国，也将有利于身。刘光世答应了他，于是劝他写信给两位统帅，表示没有其他意图，两位统帅回信交好。刘光世将书信上报，因此重战屡捷，军威大振。皇上到平江，魏良臣、王惠出使金国回来，约定再派使者，并且有恐吓逼迫之语。魏控请求除去讲和二字，深斥激励诸将，力图进攻夺取。适逢金人屡次败逃，使者也不派了。升为秘书少监，魏控在职七个月，论事共120余章。不久请求补外，任命为直龙图阁，知泉州，因父母年老推辞，知建州。不久召回，请求辞官，不允，任命为权力部侍郎。绍兴八年，金国使者入境，命令魏控充任管办事。魏控说，不久前曾任御史，曾论何意的错误，现在难以单独议论。秦桧召魏控到兜堂，问他所以不主张合议的原因，魏控详细陈述敌情难保。秦桧告诉他说，您用智谋料敌，我用诚心待敌。魏控说，相公固然以诚待敌，只怕敌人不以诚待相公罢了。秦桧不能说服他，于是改命五表臣，下诏说金使入境，想要委屈自己求和，命令侍从台谏调奏上呈。魏控说，我向来不熟悉敌情，不知道使者所需的是什么礼仪，陛下委屈自己的是什么事情。逆贼刘裕被金人拥立，向他北面称臣，陛下继承祖宗基业，天命所归，何必要依赖金国呢？传闻奉命出使的人回来说，金人全都顺从我们的要求，一定没有难行的礼节来重困我们，陛下何必过分自取其辱呢？如果有不可从的事，倘若轻易许诺，以后反被其制，号令废制将出于他们之手，一旦有不从，便产生兵性，与夺在彼，失信在我，不是好计策。即使他们还我空地，怎么能保住？即使想停战，怎么能停？即使想息民，怎么能息？不是好计策。陛下既然想为亲人稍作委屈，更愿审思天下治乱的关键，斟酌众人之情，选择经久可行的去实行，那些不可从的，以国人的意愿去拒绝，或许没有后悔。所谓国人，不过是万民三军罢了，士绅与万民一体，大将与三军一体，现在陛下询问于士绅，民情大致可见，希望速召大将各带进上统治官数人同来，详细加以访问，以堵塞他日意外的忧患。大将认为不可，那么气势更加坚定，何必担忧此敌。不久，魏控遭逢扶桑，扶桑期满，任命为吉英殿修撰，知宣州，不就任，改提举太平兴国公，从此奉祠共四任。遭逢母桑去世。潘良贵，字子建，婺州金华人，以上舍侍贺任毕庸博士，升为秘书郎。当时宰相蔡京与妻子蔡攸正用绝路调取名士，潘良贵卓然独立，亲戚故旧多次替蔡京表达怨交之意，潘良贵正色谢绝，任命为主客郎中。不久提举淮南东路长平。靖康元年被召回，次对钦宗问谁可执掌大权，潘良贵极力进言，何力、唐克等四人不可用，将来必务社稷。陛下如果想找扶危池巅的宰相， 非广泛询问于下僚，名扬于微贱，未见其可。话传到外面，当权者只为狂虑，贬为兼信州瑞口排案。高宗即位，召为左司谏。既见请求诛杀伪党，使叛命者受刑于国门，敌人就不敢轻易议论宋鼎。又请求封宗室贤者于山东、河北，以壮国体。寻衅为阳，养兵威，以图恢复。黄潜善、汪伯彦厌恶他的话，改任工部。潘良贵因不能实行自己的主张，请求离职，主管明道宫。过了几年，任命为提点京湖南路刑狱，主管江州太平官，任命为考功郎，升左司。宰相吕夷浩从容地对潘良贵说，早晚迎你入两省。潘良贵正色回答说，父母年老，正想请求外任，两省官不是我能做的。退下后对人说，宰相进退一代人才，认为贤能，自当提拔任用，怎么可以握手密语，先是私恩。如果士大夫受他牢笼，又怎么立朝？当日请求补外，以直龙图阁之延州。到任两月，请辞，主管亳州明道宫，启用为中书舍人。恰逢户部侍郎向子英入见，言语繁琐不敬。潘良贵平素与向子英交好，那天代理起居，立于殿上，径直走到御榻前，厉声说，向子英以无意之谈久烦圣听。向子英想退下，高宗看着潘良贵说，是我问他。又告谕向子英且还语。向子英又说话，久不止，潘良贵两次呵斥他退下。高宗脸色变了，阁门一并弹劾他们，于是二人都戴罪。有指潘良贵免罪，向子英无罪可戴。潘良贵请求离去，以吉英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官，启用之明州。一年后，任命为徽游阁待制，提举亳州明道宫。既归，不出门十年。李光获罪，潘良贵因曾与他通信受牵连，降三官。去世，年57。潘良贵刚介清苦，壮老一截。为博士时，王府、张邦昌都想把女儿嫁给他，他拒绝了。晚年家居非常贫穷，秦桧暗示他求郡守之职，潘良贵说，侍从官任命应当辞免，现在向宰相请求，向君父辞免，我不敢做。他的谏书多焚毁草稿，仅存杂著15卷，新安朱熹为他作序。吕本忠，字居仁，是元佑宰相吕公著的曾孙，吕好问的儿子。幼年聪慧，吕公著非常喜爱他。吕公著去世，轩仁太后和哲宗亲临祭奠，众小孩立在庭下。轩仁太后独自上前到吕本忠，抚摸他的头说，对父母孝顺，对君主忠诚，孩子努力吧。祖父吕希哲师从程颐，吕本忠兼见习熟。稍长，跟从杨时，游坐，饮吞郊游，三家或有疑问异议，不曾随便苟同。因吕公著以表恩，受成务郎。绍圣年间，党争势起，吕公著被追贬，吕本忠受牵连。元符年间，任济阴主簿、秦州市曹院，被征召为大名府帅司干官。宣和六年，任命为枢密院编修官。靖康改元，升职方员外郎，因父亲嫌疑奉辞。丁复忧扶桑期满，召为辞部员外郎，因病告退，在职密阁，主管重道观。绍兴六年，赵复行在，特赐进士出身，提拔为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内侍李从丢舍料吏，皇上因他是前底旧人，不用保任，特予补发。吕本忠说，如果用特殊恩典另外补发，就不是所谓宫中府中当为一体。皇上见他狡猾，非常高兴，令宰臣告诉他说，自今以后有所见解，只管说出来。间接州草场苗艮因贪赃败露，有诏令从情形。吕本忠上奏，近年来官吏犯赃，多致情急，但四方遥远，或有枉滥，何由尽之？将来查明其无罪，虽然想洗刷，难道可能吗？如果祖宗以来此刑曾经使用，那么绍圣权臣当国之时，士大夫早已没有一类了。希望斟酌处以长罚，不要让奸臣得以在后世借口。皇上听从了他。七年，皇帝巡幸健康，吕本忠上奏说，当前的策略必须首先致力于恢复大业，寻求人才，体恤民间疾苦，讲求法度，详细审查行政，广开直言之路，使每个人都能尽情表达。 然后训练军队，谋选将帅，增加上游的兵力，稳固防守淮甸，让江南首先拥有不可动摇的态势，等待对方有机可乘，一举就能攻克。如果只有恢复的志向，却没有相应的策略，国家的根基不够强固，恐怕会生出其他祸患。如今江南两浙的赋税征敛日益繁多，民间困苦，倘若发生水旱灾害或物资匮乏，奸邪之人暗中作乱，不知朝廷将如何应对。近来众多臣民劝谏兴师问罪的人数不胜数，看他们的言辞固然顺理成章，但考察实际却不可行。大抵进言的人与朝廷的利害完全不相符，话说完了，事情办不成就抽身离去。朝廷失设失当，谁来承担罪责？猛禽将要出击时，一定先隐藏自己的行迹。如今朝廷对于进取之事没有丝毫实际动作，所下的诏命已经传到敌境，使他们得以防备，这不是好策略。又上奏说，江东的形势如九江、鄂主、荆南各路，应当驻扎重兵，派重臣镇守。吴国时期认为西陵、建平是国家的屏障，希望精心选择首帅，以应对紧急情况，这样江南自守的计策就完备了。宦官郑慎被重新启用，担任兵官。吕本中说，陛下亲临江边，将有所作为，如今贤能的士大夫未能得到重用，山林隐逸之人未能招纳，却启用郑慎担任统兵之职，这是为什么？任命于是被搁置。吕本中称病，请求公冠贤职，被任命为直龙图阁知台州，他没有接受，主管太平官，后来被召为太常少卿。绍兴八年二月升任中书舍人，三月兼任侍讲，六月兼代直学士院。金国使者前来议和，有关部门商议接待使者的供应。吕本中说，使者前来正应当显示简约客观的粮草，如果务必追求丰足，恰恰会引发敌人的贪心，况且成败大计根本不在这里，而在于我们政治的得失、兵力和财力的强弱，希望下诏有关部门只求不缺少供应就可以了。当初吕本中与秦桧同为郎官，相处很融洽。秦桧担任宰相后私下任用亲信，吕本中封还了任命文书，秦桧劝他签署执行，他始终没有听从。赵鼎一向主张元佑之学，认为吕本中是吕公著的后代，又是范冲所举荐，所以对他深为赏识。恰逢哲宗实录修成，赵鼎升任仆射，吕本中起草制书，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何进楚之成，不如尊王而见霸，散牛李之党，不如明士以去非。秦桧大怒，对皇帝说，吕本中受赵鼎指使，等到何意不成，为自己脱身算计，暗示御史萧震弹劾罢免了他，后提举太平官去世。学者称他为东来先生，赐谥号文清，著有诗二十卷，得黄庭坚《陈师道》的句法，春秋解十卷，同盟训三卷，诗有渊源录五卷，流传于世。论曰，左传有言，没有君子怎么能治理国家。绍兴年间，吕夷号秦桧身居相位，虽然有君子，又怎能尽展其忠诚？宋朝不能收复中原，虽说是天命，难道不是人事吗？像常同、张志远、薛辉言、陈渊、魏控、潘良贵、吕本中这些人，他们的才略都可以治理国家，他们的风范节操都可以激励世人，然而都因议论不合，领公官辞禄离开朝廷，真可让人永久慨叹啊。